我这边给您录着音的。
对，
已经拿两个设备就给您录着呢，已经。
太靠谱了啊！一说北京味儿就出来了，哎呦，特亲切。
我尽量说普通话。
没事儿，没事儿。咱就怎么那个开心怎么来。
行行行，没。
明天听说您还早起，那我们就快速的开始。
好好好，
我来打个板，开始。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三人行不行？我是小玉，
我是小木。
今天我们为大家请来了裴总戴旭。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诊的扮演者，戴旭。
哎呀，突然感觉裴总上身了，那个有一句
裴总的冷笑出来了。
对，我一定要插播一下，因为我们今天就特别像一个深夜电台，因为此刻是北京时间晚上10:03。我们再次感谢戴旭老师百忙之中抽时间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啊，你们也辛苦了，你们也辛苦了。
我们好客套啊。
之前跟那个戴旭老师聊过是梦华录的时候，我记得你当时说你是一个还有点怪的演员，可能别人拿过来的本子是男一的话，你自己要是没有感觉也未必会愿意，就会把本子退了都有可能。但是如果哪怕只有十几场戏，但是如果这个人物你很有感觉，你都会接。那我想知道的是这个阿戏里的陪诊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
是有一部分原因吧。当时导演和制片人猫的树和若言，他们给我讲了陪诊的故事。首先这个故事很吸引我，但这个故事的前提呢还有一个事儿，其实是在几年前，当时我的生日会上，然后我的粉丝在，当时我问了我粉丝一个问题，我说我演过这么多角色，然后是哪个角色是让你们比较难忘的。他们当时好多人就说出了一个角色，是黑色灯塔里面的魏雨泰
啊，
是一个律师。然后这个律师呢，他比较毒舌，有一些风感，这个律师，然后有点那个一正一邪那种感觉的。当时他们就说，就是感觉没看过瘾，然后就想就说，以后要万一碰到这种角色，就可以做一个就是魏雨泰的一个升级版。就没想到就带着这个念想呢，就是碰到了猫的树和若言，碰到了嘎戏里面的裴枕。然后他们给我讲完这故事以后呢，我就觉得，哎，我说这个人物其实可以能去再次挑战一下，就是尽情发挥一下。主要是还我以前没跟猫的树合作过，但是我看过他的作品，拍的东西很美，
对，
所以就接下了这个角色。
看该着宠粉的演员火是不是？
谢谢您。
就是特别逗，因为上次咱俩是见面在三里屯 SOHO。就是还是9年前，我不知道您记得不记得。当时我记得就是咱们探讨了一个话题，就是您的眼线，就是每次大家都说您那个眼线的问题，但是其实这次我觉得好像还好。
嗯，这次可能上岁数它慢慢就脱落了吧。
哎呦，
其实还有，就这次不是戴着眼镜嘛，然后他可能帮我遮挡了一些。
哦，对，而且我觉得裴总戴上眼镜之后气质很不一样，有时候会给人一种他可能是斯文败类的那种感觉，可是真正等裴总各种表露出来之后，我又觉得裴总还是很真的一个人。
而且我觉得裴总很厉害的一点就是这个角色我觉得演不好就会很油。
是的，
但是戴旭老师就是刻画的他又有那个劲儿，但是他又不油，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呢？
你给他写了小传吗？
我觉得首先是这样，首先接下这个角色以后吧，我也是做了一次挑战，我想把就之前拍戏的时候以往的好多经验全都忘掉。然后呢跟猫的树合作嘛，他讲故事的方式他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然后呢我跟他探讨过一次，就是他的一些想法是比较新颖的，全身心的把自己就交给他了。把自己原来所有的身上的好多东西都给打碎，就把自己变成了一块泥巴。我就心想，我说那你就捏吧，你把我捏成什么样就什么样。所以就这次出来的效果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这次就是来就是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呢，也是做了非常多的前期功课，包括人物小传呀什么的，就是把他人物前身我会想的特别特别的明白，他怎么成长到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比较内核的东西已经其实再细腻了， 然后其他就是在表现出来的时候呢，通过比如说对手啊他的一些反应能刺激到我，就所谓的名场面啊都是其实是对手给我的
啊、哦、比如电梯里的那个吗？
嗯，对啊，那就是一个我是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总，对吧？然后呢我知道那是一个可能刚来面试的一个小姑娘，她也不知道我是谁，她就误闯这个电梯了，然后电梯门外有好多人都知道我是谁，我觉得这姑娘蛮有意思的，是吧？然后呢人家也没把我当成怎么一回事，还挺有意思，就给他摁个电梯呗。啊，我就心里建设比较满。
是，就平时高高在上的裴总在这儿得到了一个普通人的待遇，就这个新来面试的小姑娘没把她当成这个公司的，可能当成这公司的一个普通员工，嗯，你帮我按一下电梯。
对对，人家也没正眼瞧我，对不对？然后就是所有的反应都是非常自然的就做出来了。
哦，那这次的话，你刚刚说到猫的树是一个还有点怪的一个导演，能具体说一下吗？你跟他聊的时候哪觉得比较怪？
就是他会抓，就这点我特别喜欢。就比如说我举一例子，有一天我们拍那个有一个办公室，正好赶上那个阳光夕阳西下，因为他那个整个那个办公室是一个大玻璃的房子，正好那光下进来的时候，那整个办公室有一个走廊全是金色。他说：“哇，说这太好看了，再去你穿上戏服，你从那边给我走过来。”啊，我说哪场戏？他说你别管哪场戏，你就从那走过来就行。
哦，
我就给他走了一条。我说然后呢？他说你背上的走一条。啊，我背上走一条。然后呢？他说你打着电话走一条。我说给谁打？说你别管，你就拿着电话，你就随便说点什么就行。给他演了好几条。
嗯，
我说你要用在哪？他说我也不知道用在哪，反正我觉得挺好的，我先给你留着，然后我看到时候哪时候给你剪进去。
嗯，
他是这么一个人。
啊、嗯。就他对那个画面的掌控特别有自己的想法，
非常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因为他知道我肯定是做了功课来的，所以他对我的那种要求就会特别的高。
嗯，
我先演了一条完了以后，他说你这样，他说你啊看左边演一条，就我自己在心里就已经建设完了，我就看左边给他演一条。他说你啊笑着演一条，啊、哦，我心里建设完了，我就在笑着给他演一条。他说：“你前面不笑，后面笑着给我演一条。”我就一遍一遍的，就他让我干啥我就干啥的嘛。
啊，但我觉得这样，我觉得你俩都挺爽的，就是因为你们两个都是一个是因为对方的能力很信任他，然后另一个人也是知道对方有这个能力去展现自己想要的那些东西，互相心领神会的完成了这些。
啊，对，其实就是在整个拍摄过程当中啊。碰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档，其实是蛮开心的一件事，也蛮爽的一件事。
嗯、其实戴旭老师之前跟合作的导演都是比较有经验的导演，相对年纪会年长一些，比如说像杨洋导演、像沈岩导演、刘静导演这些。猫的树相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个偏年轻化的一个导演。这次的合作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我觉得是想法吧。其实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导演，他们都有自己身上非常独特的一些想法，自己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体现在他自己的作品里面。这个东西他不是说用什么就谁好谁坏来去分来，就跟交朋友似的，就你不可能找一个朋友都是爱吃火锅的或都是爱吃麻辣烫的吧，就是重口。
嗯，
啊，他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鲜活的一些特点。
对，因为之前我看过猫的树导演的那个剧嘛，应该是一些青春剧比较多。你刚刚不是说打碎了随便他怎么捏吗？我就想说不管怎么捏，至少有一点绝对可以保证，就是绝对是好看的，人物一定是很美的。
对，是的，对，是的。他把我拍的蛮美的。
对，好帅，裴总。
而且是另一种帅。
这是我配音的时候我看见，我当时都挺惊讶，因为我平时在现场拍戏，我不是说拍完以后我就去那个
看监视器。
对对对，你得相信他们。但是因为他那两个摄影也特别好，跟了他很多年，包括他的灯光师，所以都很了解他，而且在现场配合起来非常默契，非常快。
所以你是到了直到配音的时候才看到拍出来的画面？
对，我直到配音的时候才看见。然后当时配音的时候自己还挺诧异的，就是好多戏我都没想到，这也就拍了半年吧，都没到半年，我都没想到当时是那么演的，我感觉自己就跟疯了一样。
疯了是个什么形容？
就是反正我们就制片人说这熟人嘛，在你面前装。
嗯，是
看我某一场戏时候我自己脸都红了。 我说啊，我说当时这么演的，再看到自己都想笑。
哪场戏你看脸红了？
开机时候拍的第一场戏就是在车上，那个有一个人在楼底下去找胡修的麻烦，然后那个我开完会把他给扔车上了，我后面有俩保镖给他摁在那儿了。
哦，那场
我跟蒋天翼的一场戏，然后他跟那威胁我。
哦，对，
开始我挺不屑，他跟那笑，然后最后变了个脸，然后推了个眼镜。啊，我说我当时这么演的吗？这么装吗？
但是很帅哦，
自己的脸都看红了。
哎，因为这个剧刚开，就是尤其他前半段的时候，我几乎是每天就是追着看完的，然后各个平台就各种给我推名场面，然后当时给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在剧情的前半截裴总出来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几乎出来的每一场都变成了名场面，这你想到了吗？
我没想到，我只是做了一个该做了一个演员的一个功课。
嗯，
戏份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嘛，但是你怎么能在仅有的这些戏份里面，然后呢体现出你的人物？
嗯，
哎，
所以这个就其实就是很彰显功底。因为我们经常跟各种演员聊天嘛，就大家其实都会说最难的就是这种你的戏不是很连贯的出现，但是你怎么能在每一场就在那几十秒里面就是能
抓住观众，是吧？
对，而且现在大家各种说什么什么眼神戏呀，好厉害呀之类的，你看到这些评论了吗？
我看到过，我看到过。
所以当时自己想那么多了吗？
没想那么多，演想那么多就演不出来了。
哎，是。
裴总有一个动作就是推眼镜嘛，他后面也多次出现，这是你给那个裴总设计的一个小动作吗？
对，推眼镜我设计了俩，一个是有一个拿食指推，有一个拿中指推的，就是他代表的不一样。就这都是我身边朋友，我观察他们有这么一个习惯。
嗯，
就食指推呢是他平时就特别惯性的一个动作，但他拿中指推的时候呢，就是他生气了。
哦。发狠了呀！
刚才那个小玉已经看向了我，因为我正戴着眼镜。
对，就是他一生气就是拿中指推，因为以前小时候看金庸武侠小说嘛，我就记得吴三桂杀人之前都摸鼻子嘛，
嗯，
就他这是他下意识的一个动作，然后我就当时小时候我说，我说他摸鼻子就代表他要杀人了，把这个情节类似于这样情节搁在了裴枕身上，就他生气的时候就他下意识就拿中指去推了。
嗯，裴总这个角色看到后面的时候我还挺为他难过的，就他想送一条丝巾也没有送出去，最后还把那个创可贴珍重的还留下来了。
啊，对对对，
我都很同情他，哪怕他做了一些事情，比如说曝光肖志宇的那个身世啊，看上去不是很好，但实际上说的也是实话。就听出来我是占裴总的。
就是小木本身是一个逻辑很奇特的女人，她很理智。
那这不是很正常应该要做的事情吗？
其实这是源于她的那个就是原生家庭。其实好多那个采访的时候我已经就说了，我说你们其实要往后看。往后看，我说她父亲这条线只要一出来以后，我说你们就大概知道这一家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其实裴枕就当时我去做功课的时候，我是也都是从后往前推的，才把这个人物给推出来。
嗯，
就是他不知道家里发生了什么，就是他活了这么多年，
之前的恩怨上一辈的他不知道的，
对，就是其实被骗大的。
嗯，
他弟弟的到来，而且还不是一个亲生的，就是一个重组家庭嘛。然后呢，永远是说夸他弟弟好，来打压他，
是，
所以他心里就一直就是整个的在这故事里面。其实他就想做一件事儿，就是想证明自己。
嗯，
他想证明自己，跟谁证明呢？是跟他父亲证明自己，是一个其实挺单纯的一个人也。
对，所以他特别真嘛，挺单纯。我觉得他最开始对于女主角胡修的追求，可能有想要证明自己比弟弟强的这一个心态在里边，但他慢慢的是真的很喜欢这个胡修了。
他没有，他其实最开始就是他接近胡修是为了就是想知道，因为胡修有句台词说特别准确，他说你接近我，然后呢其实是为了了解于总在干嘛。
对，
但是呢我跟这个人相处时间长了以后呢，就是因为他永远是有一个保护色在身上的，然后但这个女的唯一的这一生当中，这个女的戳破了他这个保护色，走进了他内心里面，就是戳到他的心了，就是他一下就不行了。然后呢你发现就是这么一个真实的人在你的面前，你的所有的伪装就已经被卸下来了，只能用你最真的东西来去面对他去。
对，到后面我很同情裴总的，就在于他真的是到后面才恍然大悟，包括他之前还去跟他父亲说你养了这么多年养了一个白眼狼，类似这样的话，他就觉得肖之宇做的事情是，哎，我们裴家把你养大了，你还反过来这样。我就说，哦，这完全不知道啊，这个好可怜。
对啊，小苦瓜吧，他们都说我。
对，肖之宇身世比较惨，但他也挺惨的，难兄难弟。
哎，我有一个自己就是很个人的那个好奇的点啊，就是因为他父亲不是一直还老家暴他吗？就是其实他应该内心是对他父亲应该有恐惧的，这是我自己的感觉。
非常非常有恐惧。就我从设计这坨戏，我跟我父亲的戏的时候，当时我跟猫头鼠，然后包括制片人，我们都探讨过。我说我对于我父亲这块，我只用一个词来形容他，就是被接见。对，被接见，就是我父亲可能就会像一个皇上一样。我每次见他的时候是被接见的，
嗯，
就是我父亲是一大生意人嘛，这一个月时间里面只有一个小时能见到他，
嗯，
而且你见到他，你要知道你要跟他汇报什么，
嗯，要通过汇报工作来获得他的认可，
对，就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当时我特别注重我跟我父亲的第一场戏，就是我有一天我回来，我跟他弄着领带，然后突然发现我父亲背对着已经在底下都坐好了，看着导演说你上跟他说话就行，我说我不行，我说我在这停一下。我说我得在这演点啥，
嗯，要准备一下。
对，我就演了一个，就是往天上看着，深深的呼了一口气嘛，把这口气给吐出去，然后我才走过去跟我父亲说话。就是见着他其实是恐惧的，相当的恐惧的。
嗯，
这种东西是没有表现出来，但是我觉得观众在留白里面，他应该能想象的出来。可能我也犯错了，我第一反应我就自己跪下了，我就把衣服脱了。就你父亲打我，我从来不反抗，我知道我错了。这么多年就是这么一直过来的，
听完更心疼了。
这是想象的，因为演员得有想象力啊。
嗯，是。
哎，我有一个更题外的啊，这个裴枕送给那个胡修的一个丝巾嘛，不是没送出去嘛？那上面是一只猫的图案，这是为了那个呼应导演的名字吗？
啊，这不，那你们想的太多了，想太仔细，这是道具老师准备的。对，这个我不知道，这得问导演去了。
嗯，是，太逗。这个剧刚开始播的时候，我就跟小木说，我说，哎呦，我这个剧里呆旭演的太好了。我说，咱们其实是可以约一个采访。然后我那天上午就刷了一下你的抖音，然后到下午我就非常惊呆的跟他说，哇，抖音又涨了10万粉。然后后来前两天又跟他说，我说呀，抖音已经到100万了。所以我是见证了，就是这半个月，其实一下。戴旭老师的那个抖音直接就突破了100万粉丝吗？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涨粉的时候，我当时首先都挺惊讶的，
手机是不是都没电了？嘟嘟嘟一直
没有，我把那提醒给关了。但有时候我也会看，我有时候手机上我不爱有那些就是那红的提示，我不知道有，嗯，你们有没有这个习惯？就他有那个红的提示啊，就给他点没了。
嗯。
就是他那个新增的粉丝量，我一看到99了，就给点没了。点没以后呢，我刚退出来点别的，然后在抖音上有几个，4个也不是5个呀，什么艾特你的什么的，那个最新消息什么的，
嗯，
我都给他点没了以后，因为他那个新增那个粉丝不第一个嘛，
嗯，
然后等那第4个好像点完之后，你再退出来一看，那第一个又到99了，然后点完以后就观察他，他就一直噔噔噔噔噔往上，就是可能不到20秒吧，就涨到99了。我心想，我说这要是我的股票多好啊！
哎呦，哎呦，你要笑死我了！这种感受是一种什么感受？是会，就是他会有一个心理变化吧？就是先是开心，慢慢到开始有点害怕，或者
想问，现在害怕吗？会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会有压力吗？
我还好。
嗯，咱毕竟是2000年就开始敲钟的人了。
我觉得也还好，你知道，但是我蛮高兴的，因为我觉得观众很喜欢这个角色，你当时真的非常认真的，你去付出了，得到了肯定，工作的肯定，就是这个还是蛮高兴的，这么多人喜欢他。
嗯，我们也挺高兴的，但是那个小玉还有我们几个同事说，哇，说 终于这么多人都看见了，太好了。因为我们之前你演的角色嘛，有的他不是很多，但是我们都能够数出来，包括你说的那个黑色灯塔里的角色，最开始是那个无证之罪，再往前倒是那个法兰西岁月。
对对对对对对
对，我翻了一下，咱俩应该是2017年，就是无证之罪的时候，在那个三里屯 SOHO， 就是一次面对面的采访。具体聊的内容我已经记不住了，但是那个感受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热爱表演的男孩，就是所以你有今天这么多的关注。我有一种养成系的那个喜悦，而且咱俩又都是北京小孩，我就有一种亲切感，我就觉得哎呀，这么好的演员就终于被大家这么广泛的看到了，就特别的开心。嗯，
感谢感谢。嘿，我那我是你手中的电子宠物呗，就是。
哎呀，不要这么说了。对，哎，那个说到敲钟，就是我插空跟你表达一下，我们本来有另外一个主播非要让我们向你表达，说他8岁那年看着10岁的你敲钟，然后反复看了好多回，就是他对那个画面印象深刻，然后没想到长大之后就是还能在现在还在看你的戏，就也特别的开心。
哦，他敲钟看那么多遍干嘛呀？
因为当年没有那么多别的，就是他春晚看了好几遍。
哦，
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对，像刚才就是您提到了这次算是打破了自己之前的演戏，然后重塑自己，但是其实在我们看来啊，我其实一直都觉得不管你的角色大小，其实我都觉得你演得很好，
而且每一个都很不一样，看不出来上一个的那个痕迹。
所以从你自己的角度出发，就是你觉得这么多年自己在演戏的过程中的改变是什么呢？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其实是更加认识自己，我觉得这点特重要。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这是会贯穿我这辈子想做的事儿。我觉得可能人这一生都是在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了解最真实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你越了解你自己是一什么样的人，就是你自己内在的能量会越来越大。
嗯。是不是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了解是不同的，那个层次不一样的？
对，是的。就这是一个其实挺深的一个话题了，就
嗯，那我们深入浅出的简单总结的话，比如说之前你觉得自己可能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两年或者说近一个月，就是你有对自己新的这个了解和就觉得是之前自己没有发现的，有吗？
他这种东西他说不清道不明，你知道吗？
嗯，
拍无证的时候呢，我觉得我这么说吧，其实是我当时认识一个导演，
嗯，
他就当时我很小，他就跟我说，他说演员呀，到35岁之前你别跟我谈什么塑造角色，他说因为你都不了解你自己，人的心里面呢有很多面镜子，你可能现在你看我看见你，我知道你是一个挺善良的一个孩子，你很开朗，你的情感很丰富，我可能就看到你这三面镜子。你可能也你只了解你自己这三面镜子，但人的就是心里面其实他的内心会像一个钻石一样，他就会有很多面，很多棱棱角角的，需要你通过时间去挖掘的。然后比如说演无证的时候呢，就是我探索到了人心里的阴暗面。
嗯，
你慢慢长大，你接触社会以后，其实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些阴暗面，不可能都是纯白的嘛，对吧？就是我当时有一阵我演完那个无证时候，我是抑郁了，我就觉得我这么善良的人怎么会在这个角色，就因为你演这个角色嘛，我有点轴在里面了。
嗯，
我说如果说我心里没有这个这么自私这么什么的，我说我演不出来。
嗯，
是一个哲学问题，我就那会儿就一直在想这些问题。我说哦，我说其实人心里面可能会有这些，但是这个东西呢你别给它放大就行，你能给它控制住就可以了，你的欲望你的邪恶什么的你给它控制住就行了，但是它也是会存在你身体里的一部分，它就会像钻石一样慢慢那些小棱面就多了。但是呢就好是好在就是你是演员嘛，有一天你可能去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角色身上有某一个面，然后呢你把你内心的这个面你给它放大就行，你给它诠释出来就是这个角色了。
对，我特别的有同感，就是我差不多真的到35岁以后，我看这个世界的眼光和以前
不
一
样了。
对，看以前可能更单调一些，更加的那种黑白分明，
非黑即白啊，对不
对？
对
对。然后后面发现哦，原来不是这样的，看人也不是。以前我可能一个人我就讨厌他，这个人做这个事儿怎么能不讨厌？现在可能 慢慢的就觉得哦，
同理心强了，比较平和了，然后也比较疲散的 love 了，对不对？
没错，就我看人家做这个事情，我现在就是哦，他肯定也有他的不得已的一面，他可能还有别的一面，因为有时候我自己会考量这些事情的时候，会也是有很多面的那种考量在里边，但是做出来的事情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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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哦，这点确实是。
这就证明一点，就是要上岁数了。
哎呦，
哎，但是我觉得上岁数对于一个演员来说不是什么坏事情，因为代表着他的人生的阅历又往上增长了，那么他看到的面更多了，所能展现出来的层次感就更多了。
对，这太好了。我反过头来我看我之前演的作品都觉得有时候哎呀太稚嫩了，但是呢就假如说我现在问我自己，我要回过头去演，我可能在某一方面会战胜当年的自己。但是比如说在那个年纪里面你所呈现出来的，你眼睛里所表达出来的东西，那些非常干净的非常纯粹的东西，那可能就没有了，你可能你再也回不去了。我有的只是经验和感受而已。
对，你可能把当年的那个纯真能够调出来，但是和当年正在纯真的时候就那个年纪演那个角色相比还是不一样的。
那都不用演，你站那就是。
对，
我近几年演戏就是，我觉得表演到最后，它其实特别像一个彗星的尾巴，它就像彗尾，它是一直在追随着那个核，但这个内核得特别特别的强大，那它跟着你走，而不是让这个表演这个技术啊，在这个内核前面，它应该在这个内核的后面，然后呢，这个人物就特别有意思。
对，
金句啊，金句自己总结出来了。那个我刚才突然想到了一个就跟刚才咱们探讨的这个了解自己的话题很贴切的当下的一个，哎，这么早就入行了吗？就是之前自己幻想过就是说有一天被很多很多人都认识的那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之前自己想象过吗？然后现在一下被那么多人喜欢，和自己当初想象的那个感受是一样的吗？
我说实话，我原来没想过这个，可能两年前吧，我没想过拍戏就拍吧，你专心的去做一件事儿，然后呢你自己开心就好。但是呢就是尤其这个2022年以后啊，世界的经济嘛，它都在走一个下风，有很多我身边的好多好的演员就有的都转行了。我当时就起了一个念，我说我要被更多的人看到，我起这个念了，就是你有梦想了，当你有梦想的时候你努力做，这个梦想一定会成真的。我的这个想法其实也是源于反正我的粉丝吧，是2025年的那个生日会的时候，我粉丝来了好多人，我还跟他们探讨了这个话题。我说你看你们就一直其实希望我特别好，我要借助这个能量，我要收到你们这些能量，我拿着你们就是对我的期待和对我的爱，我去完成他们，然后呢我要带着我的爱，我要去回馈给你们，我这是一个能量交换的一个这么一个事儿。
那我觉得你其实想得很明白，而且事情其实是按你很是按你期望的那个走向去走的。
对对对对对，是的。
那后面就是现在其实是被很多人看到和认可和喜爱嘛，然后那往后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觉得往后蛮好的，我觉得往后我现在接受到了更多的爱嘛，我可以带着一个爱去继续往下走，创作出更好的人物，让观众感受到更多的爱。这是我想做的。
你现在是在拍那个秦迷是不是跟陈小二搭了？
对对对对对。
对，陈小二是我们上几期的一个嘉宾，这下可好了，中戏师兄弟联系。
对对对对，
跟我们聊。哎，那你刚刚说接收到了更多的爱，也希望去有更多的作品回应嘛？这会带给你更多的压力吗？
也会有一些吧。我觉得有一些其实是关于人物和作品的表达，得去好好看看。在往后的作品里面，就是这个人物要去表达什么，这点很重要。观众能不能接受到这个信息，就是我要表达的信息，就这个也很重要。
但你以前实际上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很好了。每一个角色来找你的也并不是说哦，这是男主角我就接嘛，你也是看他这个剧本写的是不是能打动你， 这个角色是不是啊，人物是不是你觉得有意思，那后面是要在这个基础上更进一步的。
我觉得会进一步吧，因为毕竟就这次其实受到的关注还蛮多的嘛。我觉得这事件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件挺好的，我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可能我往后想传达东西会让更多人能看到，这是我特别高兴的一件事儿。
嗯，
而且呢，我觉得在行业里面给其他的一些演员，可能他们看到说哦，你看戴旭这么多年，他一直在非常努力的，他走到现在，取得了一个还算不错的一个成绩。那我们再继续努力的话，也可能也会取得不错的一个成绩。我觉得也给别人一些希望。
那有没有一些就是自己其实一直比较想要去尝试的题材或者角色？
我想去演和尚。
哎，那你想演一个什么样的和尚呢？
嗯，李叔同，弘一法师。
哦，那个还挺复杂的，这个因为这个历史背景和那个时代。
对，就像这样的啊，就像这样。
那演员肯定是想演一个很复杂的角色，
又很极致。
嗯，对对对，就因为越复杂，你越想了解他嘛，对吧？你越想搞明白嘛。
是你是什么机缘巧合对这个历史人物有一定的了解吗？
我对他一点都不了解，就知道长亭外古道边，送别嘛。我就觉得有多大能量能写出这样的，然后我大概知道一些他的背景和一些身世，想去感受一下。嗯，
因为你的表演很细腻，我一直觉得表演很细腻的人内心就会很细腻，内心很细腻很敏感的人其实是会想很多的，但是我又觉得你又很通透，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在你自己去化解的一些东西吗？
我想的反正关于表演上想的还是蛮多的。
嗯
啊，但是呢其实我是一个挺钝感的一个人，
所以你的很多的敏感敏锐都是释放到了你的工作里
啊。对，
然后其实生活中可能更多的是钝感一些
啊。对，但是生活中我还观察，就是我会观察别人的一些细节。
对，就那个中指和食指推眼镜嘛。
啊，对对对，
那你这个绝对是演员天生圣体啊。
嗯，然后人这什么转酒杯，这也是我身边的一朋友，一喝多了，
啊，
对，一喝多了他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一直在摸那杯子，我说你这挺有意思，就他喝多了他侃侃而谈的时候他就这样，我觉得我说这动作蛮有意思，就当时给记下来了。
哎，你当初可是学跳舞的，
嗯，
就没有很早就发现自己可以更适合演员？
没想过，因为当时转行过来去做演员，当时想的是一个特别特别简单的一件事儿，就是因为那会儿受伤了嘛，觉得就还不想离开舞台，就是也能跳，但不能跳得特别好了，因为你毕竟那腿伤在那儿。然后当时就想，就觉得，哎，你要是去演话剧呢，你起码能在舞台上张嘴了，你还能说话呀，然后你还有舞蹈能帮你去再加个分儿，就是这么想，就想当一个话剧演员。当时就想法就特别特别简单。
挺好的，虽然失去了一个舞蹈演员，但是得到了一个演员，
而且一个很好的演员。
哎，
是，
谢谢，感谢，感谢，感谢。
哎，最后我们重重粉儿，因为就是现在很多很多人都非常疯狂的迷恋裴总，就有没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
我觉得还是真的由衷的感谢，真的真是由衷感谢。然后呢，你们对我的爱呢，我接受到。我希望反正用我此生吧，有一天我真的演不动了，我就退休了，但是我还能去塑造角色的时候，我会把你们给我的爱我再转化完了以后我再带给你们。
所以你会是经常会去评论区里边看大家怎么说的吗？
也会看，很抽象的那种的我特喜欢。
比如呢？
比如前两天发小红书特逗，有一个粉丝就说，哎，你们都从哪儿弄到的视频啊？然后我说这是我自己弄的。
哦，就不知道这是你自己的号是吗？
对，我就太给这种人回，我觉得太有意思
了。完了，以后你评论区全是这种抽象的评论了。
哦，他肯定是以为是一个同号，大家都是这个追剧的粉丝，说，哎，你怎么有这么多视频？没想到是本尊自己发的。
对对对，他的这个视频，然后我们都没见过的，然后他们还跟着评论呢。
而且现在大家还都特别爱去考古你小时候的各种视频，你会看大家发吗？
也会啊，也会看，还好 我小时候的照片什么发的不多，那全都被拷贝了。
还好没有什么黑历史。
对对，小时候还蛮可爱的。
哎呦，太逗了。行，因为我知道明天其实戴旭老师早上6点还要出工，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因为我非常坚信，在未来的
不久
很
多还有下一次，
对，很多就是因为其实我跟小木我们两个也大概翻了一下我们给戴旭的采访，几乎你每一次的角色我们都可能是不同的同事啊，就都踩、
都踩过，
对
对、
哦、
我们知道自己对选题的要求、哦、每次我们一定是因为这个角色和这个演员演得好我们才会去做、
哦、
对，所以为什么就是我刚才说我内心有养成系的那种感受，就是因为我们是一步一步见证戴旭，就是他真的是很认真的对待他的每一个角色。
有
你
看
压力又上来了
是吧？
对对对，没事，那我这个电子宠物争取明天再跟你们见一面。
我觉得每年都会见到。你想一下，我现在都还记得《理想之城》里面那个很小的角色。
哦，感谢感谢。
所以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肯定很快又会见面了。
哎，下次希望是面对面。
对，
行，
下回必须约一个。
借你们吉言。
行，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然后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还有戴旭老师的粉丝朋友们说再见。
好吧，听众朋友们再见了。
好的，拜
拜
拜拜拜拜拜拜。